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在这里先祝你圣诞节快乐蒙恩。我是周广亮。2009年已经来到12月，也是今年结束之前的这两个礼拜的，剩下这两个礼拜的时间了。今天是22号，那我们呢仍然是晨曦讲座的良苑学房。在今天的时间里呢，我会跟你分享一个关于每一位良友圣经学院的听众朋友都关注的侍奉。讲起教会里面所有的侍奉工作啊，你觉得哪一件事情是最影响教会的成长、弟兄姊妹的灵命呢？唱诗班呢？讲道啊？做主席啊？做招待啊？做各项的服务啊？整个的教会的侍奉里面呢，不可否认的是神话语的讲解、传达跟宣讲。今天我会在主要的这个良苑学房的时间里呢，跟你思想神的道讲台侍奉的一些反省。那么我会介绍最近呢，在这个 我所搜集到的材料里面呢，看到在亚洲一个国家教会里面的传道人，他们对讲道呢花多少时间，他们对讲道呢用多少时间去祷告，他们怎么样选经文，这个在讲道学里面我们常常关心的一些基本问题呢，今天会跟你分享。不过在这之前呢，因为是年末了，这个阳历的年末，农历的年末呢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对不对？我们总是会回想这一年来很多很多可以感恩的事情。有一件事情我想提一下，在那么多的事情当中呢，我们国家很多的大学呀，有基督教研究的这个努力，你知道吗？基督教研究中心，或者说宗教比较研究所等等，以致使读了大学的人呢，可以在当中学习圣经啦，学习教会历史啦，或者学习圣经对社会的影响，教会弟兄姐妹对社会进步的帮助跟见证，还有思想当中的问题。这是从1990年代以后啊，我国的著名的大学里面都有的。有哪些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南开大学、上海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这来到华东了，还有四川大学等等，都有研究基督教硕士班和博士班课程的开设。所以呢，这是从90年代以后我们国家非常进步的一种情况。他们的研究呢，不只是教义神学、圣经神学、历史神学、实用神学的范围，更包括了基督教哲学、基督教艺术、基督教伦理、基督教文学、圣经文学、基督教文化，还有基督教与跨文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外国基督教史、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学、中国基督教出版历史、中国基督教出版事业等等。所以呢，作为我们中国晨曦关心布道职堂差传，或者关于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姊妹要装备自己在我们国家好好为主做见证当中呢，这一件事情我们国家的高级学府里面研究基督教或者开设有关的课程的这些知识呢，一方面我们应该知道，另外一方面为我们过去这十多二十年甚至有的人更长时间的祷告呢，要向神献上感恩，对不对？所以在这圣诞佳节期间呢，我们回顾这一年的时候，其实呢也仍然有很多事情令我们在寒冷的冬天里面心中温暖的。好，一段音乐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跟你分享。
带你翱翔圣经研究的广阔天空，为你打开现代神学思潮的窗户。良苑学堂，
我第一次感受到我们国家对于基督教研究非常非常进步的，对我来说的一个重要的印象呢，不单是翻译了西方的作品，这些关于基督教文学啊、基督教历史啊、西方基督教与文化之间的这一类的著作。有一次呢，我看到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王春来教授，他在公元2000年出版的《基督教在近代韩国》那一本书，我看他后面的这个参考书目的时候呢，那一系列的书目他几乎是作为一个博士论文能够参考的，我觉得基本的书都有了，心中很感动。那么今天我跟你看一下，就是在2年前呢，2007年的时候呢，韩国的教会呢做了一个很特别的调查，这样的调查呢通常呢会要花很多功夫的，就是他们有一个叫《牧会与神学》的教牧人员杂志，定期出刊的这个杂志呢，在2007年1月20号到2月5号的时候呢，向南韩全国578位牧师，也就是教会的堂主任，提出90条问题，都是关于讲道的。那么这个调查做得很好，误差率呢是正负3.9。调查的方式呢是使用电话来访问，平均每一位传道人牧师接受访问的时间呢大约是40分钟，他们很积极地回答访问员的问题，也有使用传真跟电邮来辅助的。那我们知道呢，韩国人口，南韩人口是大概4700多万，基督教人口跟天主教人口加起来呢大约是这个国家的四分之一，这在整个亚洲里面基督徒特别特别多的一个国家。这次的调查里面的这个牧师传道人的对象呢，30岁以上的占10%多一点，那么主要呢是40多岁的人，就是 46.7%， 50岁以上的传道人呢占 32.2%， 60岁以上的呢占 10.7%， 所以主要的传道人呢是40多岁到50多岁，这个加起来呢是 78.9%。 他们侍奉的经验呢不到10年的呢占 43.2%， 11年到20年呢占 38.2%， 21年以上的呢占 18.6%。 其实这些资料都很重要，给你一个可信度，所讲的话的内容的深度的一个资料。好了，关于教会的规模，这578位牧师啊，韩国牧师，他们在教会牧养的人数呢，第一类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很有直接关系了。虽然我们当中很多人不是牧师，但是你可能是侍奉主的、带领查经的、讲道的，或者是家庭教会啊、小教会。50个人以下的教会的会友呢占 43.1%， 这是很多外国的基督徒传道人所不知道的，很多人是50人以下的教会在韩国，这是 43.1%。 那么50个人到300个人的教堂呢占 41.9%，也有300个人以上的教会，所谓中大型教会占 15.0%。 好了，所关心的问题我们问之前呢，在讲道的侍奉当中不够10年的人占 17%， 10年到20年呢占 39.1%。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讲道多少年呢，那么我讲道是超过20年，所以是第三个。20年到30年的讲道经历的人呢占 31.6%， 30年以上的讲道的经验者呢在呢578个牧师当中呢占 12.3%。 好了，问的第一个问题，现在我们来听一听了，韩国教会传道人他们怎么样回答这些问题。你认为讲道对教会的成长与成熟有多少影响呢？ 那弟兄姊妹，我们有我们的看法。这些韩国牧师的回答呢，那一次就2007年的那个调查呢，牧会与神学做的调查，其实跟那个国家的另外一个研究机构叫 Global Research 做的这个调查，问的第一个问题呢，讲到对教会成长的承受影响非常大非常大，说非常大的人呢在 76.8%， 第二呢有某种程度的影响占 21.5%， 加起来呢是 97%， 应该是到678 98.3 了， 98.3% 认为讲道对教会的成长和成熟影响非常大和有某种程度的影响，只有 1.7 的人认为是没有什么影响。好了，这是讲道的重要性，这个我们都知道。第二个，用一句话表达你对讲道的理解，听众朋友你会怎么回答呢？我们听听这些韩国人他们说呢，是传讲神的话语 68.7%， 传讲神的话语 68， 这六成多的人认为是传讲神的话语。那第二种呢，讲道是什么？用一句话来表达呢？第二种他们回答是生活的动力与粮食，生活的粮食，生活的动力占 10.1%。 第三就少一些了，使人相信主耶稣的 3.6%。 跟着还有几个呢，都是比例占的很少的了，我们只是听一下了。福音的证据、生命的粮、救恩、爱、遇见神的通道、信仰的导引、救人灵魂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跟我们比较有关系的。好，在讲到的内容里面呢，有两个相反的方向，就是内容都是合乎圣经的了。你的讲到内容是鼓励、安慰、祝福，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是讲罪跟悔改。这两种讲到的内容，这578个传道人的回应是什么呢？有 28.6 非常接近鼓励、安慰跟祝福，有 32.5 呢是接近鼓励、安慰跟祝福。所以我们将这两类加在一起呢，你就会知道了，有大约 60% 的传道人呢讲到的内容是属于鼓励信徒、安慰信徒、祝福信徒的。那么讲罪跟悔改的呢，有百分之多少呢？8.1%讲罪与悔改。那么非常强调要讲罪与悔改，在内容里面呢是 4.3%。 那么加在一起呢，讲罪与悔改内容为主的讲道信息的韩国传道人呢是 12.4%， 平均十分之一的人是讲这一类的内容。好了，关于讲道有没有难处，弟兄姊妹啊，你侍奉主的难处是什么？我们听听韩国人他们侍奉主的难处是什么。第一个难处就是其他的事工太多啊，这个占首要的呢是 38.9%， 就是接近 40% 的人呢认为我讲道讲不好，因为别的事情太多了。那么认为呢别的事情太多的这个问题啊，也有是次要的，是 46%。 好了，讲到的第二类的难处是什么？文化跟社会变得太快了，有 16.6% 的人是这样认为，这个成为我们的参考。那其他的侍奉太多的弟兄姊妹啊，听众朋友，你要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你看我们良友圣经学院里面的这个晨曦讲座，我讲的应该是现在这个时间呢，晨曦讲座，中国晨曦，中国晨曦十多年来只讲一件事情，就是布道、职堂、财团、健康教会、健康工人，它的方向一直是一个方向走的，就是其他的事情不要做，就是我们专注做一件事情，这是讲台侍奉的难处。 跟着可能是我们都关心的了。问一个人讲道啊，预备的时间要多少？当然有的人说你的一生都是预备讲道，好像我五十多岁，我就是五十多年预备了我的讲道。可是现在问的是一篇讲章，你讲这一次道你花的时间是多少？五个小时之内，不到五个小时的呢占20%，五个小时到十个钟头的呢占37.9%，讲一篇道呢用十个钟头到十五个钟头的传道人呢有21.7%，也就是平均五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呢是用十个钟头到十五个钟头去预备讲道，而占最多的呢其实是五个钟头到十个钟头。可是在这里有一个差别，300个人以上的教会，大教会的这个传道人呢是用十个钟头到十五个钟头讲道的呢占1/4强，就是26.3%。那么我们好奇，我们问了，有没有传道人讲一篇道用15个钟头以上的呢？有，还不少，19.9%，也就是大约呢1/5的传道人呢是用15个钟头以上去预备讲道。那么讲道，我们说讲稿啊，我知道我们卢文牧师讲道呢他是写大纲，我讲道呢是大纲跟全稿的中间，有部分是纲要，有这部分是全。那么他们呢讲道呢原来写大纲的是1/5，写全稿的呢几乎是一半，47%。可是这里说47%写全稿啊，在300个人以上的教会呢有55%写全稿。可是你要留意，还有一种传道人呢，这578个牧师，韩国牧师被调查的当中呢，有32.9%，两种都写，写了全稿以后呢，也写出大纲。结果呢，放在一起看呢，有80.6%呢，都写全部每个字都写的稿件。80.6%的韩国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呢有全稿。那么跟着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在这里做反省啊。预备一篇讲道，我们要祷告，是不是花多少时间祷告？那他就问了4个问题啊，少于30分钟，第二30分到60分，第三1个钟头到2个钟头，第四2个钟头以上。我们看一看这些传道人他们怎么回答。第一，不到半个钟头的人呢占32.7%，平均是1/3的人用不到30分钟祷告。第二个呢，为一篇讲道所花的祷告，30分钟到60分钟的人呢占27.4%。第三个问题，用1个钟头到2个钟头祷告的有19%。用2个钟头以上祷告的占多少？2个钟头以上20.9%。换句话讲呢，有1/5的传道人在一篇讲道所花的功夫，除了前面所讲的10个钟头左右啊，有的人呢或者是更长啊，这里呢讲祷告呢2个钟头以上的呢有1/5，而所有的人平均起来呢一篇讲道祷告的时间呢是1个钟头40分，而50岁到60岁的传道人呢有1个钟头到50分，所以50岁到60岁的传道人在祷告的时间上呢比平均1个钟头40分是还多10分钟。这对我们很重要，听众朋友，你带领查经还有你的教会讲道人，他所花的时间在讲道上，他所花的祷告在讲道上是怎么样的？回想过去昨天前天这个情况， 你礼拜天做礼拜，或者你礼拜三还要带领查经，我们需要努力，对不对？跟着我分享这两个，然后呢就转进下一个环节了，就是看书了，解经书。今天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在大城市的人呢开始搜集解经书了，当然有很多年轻人可以上网。一篇讲章要参考几本解经书呢？那么也有的人不看解经书的，有韩国传道人也有，大约十分之一，10.4%，只参考一本的人也有，占8.4%，参考两本解经书的人呢是26.2%，而参考三本解经书的人呢多了29.7%。在这参考三本解经书的教会的规模当中呢，300人以上的中大型教会呢占了多少？占了43.2%，43.2%。而也有传道人呢在预备一篇讲章呢看4本或者以上的解经书，这些人占多少呢？21.9%。平均5个传道人当中有1个韩国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呢参考4本以上的解经书。好了，下面是看一般的书。你预备一篇讲道，不但是看解经书，对经文有所掌握，对不对？那么你看一般的书，比如说你这次讲关于健康，那么你关于医学的书啊，关于一些杂志啊等等。第一，几乎不看书的人也有，1/10的传道人，11.7%。第二呢，看1本到2本，1/3，就是30.6%。看3本到4本也是1/3，33.6%。可是我们要留意的，看5本以上书来预备一篇讲章的呢占19.0%。那么平均起来，这我说了重复了好多次，578位传道人呢所看的书，一篇讲到要参考多少本书呢？平均是3.4本。好了，这是我觉得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呢，我就将这个有意思的问卷调查这个访问呢，虽然不是我们国家，我们国家目前还不容易做，是已经有的，这个2009年出版了这本书，就是在杂志上，我说2年前做的调查，今年有这本书出版，我看到以后，我觉得跟我们的侍奉主的，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中国听众朋友有关，希望我们参考，愿神激励我们好好的侍奉主，好好的传讲神的话语。
敬虔的生命不但对社会有贡献，自己也能洁身自爱。正如主的兄弟雅各在雅各书1:27所说的，
雅各书1:27，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良友圣经学院院训，敬虔。
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礼拜二播出的良院学房，这是30分钟的晨曦讲座，我是周广亮。良友圣经学院为你报告考题的时间了。目前呢，我们正在播讲的本科是领袖侍奉与训练，那么还有教义神学导论。教义神学导论呢会播讲到1月9号，领袖侍奉与训练呢播讲到1月2号。而第二年的这个我们的本科呢，2年级的本科呢，目前播讲的是诗歌智慧书二，还有贝鲁与回归。诗歌智慧书二，贝鲁与回归。这个礼拜啊，因为是圣诞节期间呢，从21号礼拜一开始到礼拜六呢，我们也有这个圣诞的特辑啊，良院圣诞讲道会。 六堂呢，前面四堂是卢文牧师讲道，后面两堂是我讲道。那么内容呢，有三篇是关于耶稣基督的降生，另外三篇是关于预备自己迎接主再来。好了，写考题的听众朋友，请你很快参考一下了。第一年的两个科目，新约中览跟解经与研经。新约中览两题，第一题，犹太文化和犹太教对基督教有什么影响？犹太文化跟犹太教对基督教有什么影响？第二题，约翰一书的敌对者的身份有什么特点？这对今天的教会有什么提醒？约翰一书里面讲的敌对者有什么身份上的特点？对今天的教会有什么提醒？第二个科目，解经与研经，这两个科目都是基础课啊。第一题，已经解经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要怎样运用已经解经的原则呢？它的普遍原则是什么呢？第二题，早期教父的解经包括了尤斯丁、特土良、二人纽啊，基本上承接了什么传统呢？这对今天的中国教会有什么警惕的作用呢？这是解经与研经。好了，二年级的课程呢，诗歌智慧书一，诗篇的诗句大致上可以分为哪几种呢？举例子来讲，详细说明。第二题，约伯记里的以利户对苦难有什么看法？这对你个人的经历有什么提醒呢？二年级的第二个科目，基督教伦理学第一，基督徒可不可以发誓呢？请按照基督教伦理学三大原则来分析。第二题，基督教伦理学这门课令你澄清了什么错误的原则、错误的习惯、错误的坚持呢？请详细说明。以上良友圣经学院的本科呢，每一题答案长度还是500字到1000字的范围之内。别忘了寄考卷的时候，永远呢写名字、学号，而且每一页呢也要写上你的这个页数，第一页、第二页、第三页。良友圣经学院的网站，良友网站呢，里面有良友圣经学院，而良友圣经学院有学院宗旨啊，有学院院训呢、经训呢，还有一个从11月开始我们摆上去的，就是新的一届，也就是从现在开始11月啊、12月这个第八届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概览，很详细的课程概览，你要在那个主页的下面呢去找，那么还可以下载的课程概览，请你仔细的看一看，有关于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介绍，还有这个报名方法，有关的疑问呢都可以解答你的难题。好了，圣诞节期间，愿我们再次思想耶稣基督以马内利道成肉身的恩典跟大爱，也愿听众朋友在主的爱中活得温暖，有心灵的温馨，有人际关系的温暖，让这个世界呢因着主的爱透过你而觉得真的要温馨的气氛。再次恭祝你圣诞快乐，再会。
主降生为你，为了那心灵受困的人啊，主降生为你，为了那九群心脾的灵魂，在这平安的夜晚，小音来自天庭，基督为你降生，只愿你要他同行，守护全世界。